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不知道其他科系在干嘛，看不懂某些职业在做什么。菜鸟主持人呆鸟兽陪你一起看世界。
所以我在网上看到的，
对，因为我自己下学期要开的课里面，我要让学生报告的部分，因为我今天早上我还在讲关于那个在讲阿胜的那一篇《情人世界》的时候，他就是在谈他的父母辈那一段的恋情，非常有趣。然后呢，当我看到这个啊，我就觉得好在地哦，哦，非常非常的
很 local，
对对对对，真的我觉得真的很好。所以我的满脑子里面想的就是。未来那个我们报告内容一定要有500，
我觉得一定要啊，500很值得报告啊。
对，
而且到现在500还在出新专辑。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我这么 care， 就是说今天我做这么在地我今天要教这么在地的散文的时候，那因为很多人都说在地散文不多到
不值得一提，
对对，而且甚至多到多如。牦牛，你为什么单挑阿胜？因为我觉得阿胜的那一个爱情世界太可爱了，因为他谈到他父母的爱情是非常可爱的。那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很好笑，可以，因为你下学期可能不上了嘛，对不对？
如果有开的话，看我可不可以选进来，因为我下学期已经国文课已经上完
了。对，然后他真的蛮有趣的，他就是。爸爸妈妈合八字是不合的，所以他们的
今天老师上课有讲过，为了听，
对，所以他们真的是一个很惨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他的父亲母亲是非常非常相爱的，而且他们那时候是让我很意外的一个感情世界，所以我才专挑阿胜。然后说到专挑阿胜，其实说到现在的现代文学的部分，我觉得今天面临到的就是北一女的老师那个提到关于文言文跟对对对白话文的部分，也去涉及到我们世新的中文系停招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今天在脸书上实在是忍不住写了一篇文章，因为我已经忍很久了，
看得出来，因为老师其实是有话直说的人。
对，
然后他本来老师就说我觉得这没什么好说的，
对，
本来老师态度是这样，但是看老师也坐不住了呢。
对对，所以我今天我忍不住说了，因为今天齐立峰老师在他的脸书上贴了一篇文章，其实我深表不以为然，然后可是我觉得我有义务要来讲一下知识的重量，因为他觉得知识是不重要的，他觉得知识是为了应付考试的。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知识是有重量的，而且知识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因为它是累积了很多很多人的智慧、才能以及历朝历代，甚至于我们光讲奥克海默好了，我讲奥克海默他自己发明了原子弹，我觉得这件事情他在背后有多少的数学家、多少的化学家去支持他，结果让他读完之后，然后这一颗原子弹炸到日本去。虽然它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战争的结束，可是我真的觉得知识它是非常有重量的，它不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知识就是为了知识自己而存在。
而且我必须要反驳他讲这句话，就是身为一个在中式教育中没有获得成功的人，为什么他会说出这句话呢？因为他自己就是在这个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他觉得说他对他来说知识是一种武器，
对，
是让他可以在这个战场上大杀四方，所以他才有办法走到今天的位置。我认为他的点，他的最根本想法应该是这样，所以他才会说哦，知识只是用来应付考试用的。所以对他来说，以我的观点来看，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只是因为他在他在考试这一段利用考试，应该说利用知识的考试获得他现在的成功，
对，
所以他才会说哦，知识没有价值。
对对，我是这样觉得，所以我现在忍不住跳出来要讲这句话， 然后再来就是大家都在找文言文跟白话文的时候，我在今天早上就讲过了，
胡适吗？
胡适，我都觉得那个更凶狠好不好，我都一直觉得我老师已经很客气了，然后我觉得他们都没有看到我们前一辈的那一批人，他们是怎么去对应文言文跟白话文的，他们是战得多惨烈这样子。我说我们这叫小 case 好吗？
只是因为当年没有低卡而已，而且当年不是大家都识字。
对对对。
但是对于文言文这件事情，其实我比较想知道的是说，老师你觉得有没有学习文言文这件事情，真的会对于学习国语文来说是会有差的吗？
当然是有差，因为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因为我们的国语文，我现在不太喜欢用中文或者是中国文学，我觉得以国语文这件事情来讲，因为国语文它有很多的立基点，就是现在语言使用，我们光讲语言使用好了，语言使用的立基点其实很多都是从文言文出发的啦，
是啊，
其实最简单就是我们说是长期使用的成语啦，哦，我觉得那是从非常非常古典的东西出发的，那这个是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立足点就在这里，那这是一个啦，这是一个面向。其实我们现在的白话文其实深受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内涵影响，外面也受到西方散文的影响，西方的语言影响，然后我们也碰到了关于白话小说的影响，因为我们那段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以至于《
红楼梦》啊，
对对对对，那些影响。那其实《红楼梦》它也是深受了文言文的影响，说真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我觉得真正的重点不在于该不该学、要不要学的问题，而是你今天只要用这样的一个语言进行沟通、进行书写，那么我觉得文言文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一件事。那只是说文言文到底要怎么学，我一直都觉得我们大家似乎都好像忽略的一件事情。我们大家都说啊，那个修辞技巧很硬邦邦，很无聊，然后要不然就说那个文章结构好无聊这样子，因为大家都说是起承转合，可是我真的是觉得真正最重要的是大家好像忘记了文气这件事情。文章啊，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国语文是非常在意文章的整个气势，文章的这种行文的那种风格，以至于它的天生的禀赋所流露出来的一种文字的逻辑，文字的一种情怀。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说真的，因为文气很难说，可是它却是在整个国语文的行文然后阅读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会觉得
我觉得讲白话一点可以说，就是用台语说就是结愧
啊，对，
你要有那个愧，
对对，愧照，
你只要继续读，继续下，而且还
是就是一点，就是那个愧靠，就是那个，没错。因为这个哈，我觉得这个东西
太抽象，
对，很难。
它比较，它要靠你自己个人领悟啦，
对对对对，
就是要看你会跟怎么样，
对对，
是不是这样子？
对，就像说伍佰的《丘吉狗叫》那个感觉，你知道吗？因为其实坦白讲，很多对岸的人是听不懂闽南语的，然后就
是的，
对。可是他们一听到曲奇狗叫的时候，就是那个 quick call 白鸽那个 quick call，
不是讲英文是那个 feel，
对，就是对对对对对，那个就是那个东西。
That kind of feeling
对对对
makes you wanna keep listening， 这样
yes，
总带一种感觉。
对，
天啊，这集是要有几种语言出现？哦，我只会这三种，不会了。
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真的是觉得白话文跟文言文的问题是一辈子都吵不完的啦，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该不该学、要不要学，或者是学哪几篇的问题，我觉得不是那几篇的问题，我觉得就是那种
模式的问题，
对，
所以重点不是内容，好吧，大家总结，
对对对对，
重点不是内容，重点是你教的那个模式怎么样。
对，而且最重要是你到底在国语文的课程里面，你到底要给学生什么？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老师啦要面对的，这也就是中文系今天所要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我们要教的是 国文的一种生命教育，说真的生命教育不需要国文老师来教，对不起，这是真的，
生命教育是你自己的问题，
对，
你自己的课题，你自己应该教育你自己的生命。
没错，我一直都觉得生命教育是属于自己的问题，就是它不需要被教的，因为生命是活出来的，
但是你的 own lesson， 它不是别人要教你的。
对，然后再来就是哇，我这样好像得罪了 好多中文系的老师，怎么办？
我就像 我这一集得罪很多广电系的同学一样。
好，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国语文就 中文系本身要重新去面对自己语文的一个局限性。我们本来语文每一国的语言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嗯、那在这样的一个局限性底下，我们要如何去学习西方语言他们的一个逻辑性，来协助帮助学生们怎么样去对应新兴的语体的诞生、哦、因为现在有很多新兴语体啊，什么网络文章啦或什么的，那你今天看
轻小说之类的，
对对对，这些新兴语体的诞生或新兴文体的诞生，我觉得我们要更开放的去敞开自己的胸怀去面对这些新兴的文体，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新兴的语体。可是要如何让它在表现的过程当中能够逐渐比较典雅一点、文雅一点，而不是那么的粗鄙。我觉得新兴文体底下，我觉得有很多就是太过浅语、太过直白，会让人一看到会觉得刺激很大，就是这样子。因为像 D 卡上面这边讲的，就是会让人觉得刺激很大，大家都会很想要反驳。
老师讲的好含蓄，老师说刺激太大，我觉得就是力气很重而已。
对，然后刺激很大，譬如像说像欧老师所讲的话，因为欧老师他之前讲的一些话的时候，当时就觉得我觉得好像有一股气没有发泄出来或什么的。其实他是用一个非常浅白的方式来表达。如果通常比较早的古典文人，他们在书写过程当中，他们语气很重，可是他们不会写的，他们不会讲的这么他们语气很重，可是他们不会用这么可怕的字眼，应该
是意思就是说呢，你在读的时候，你大概知道这个人很生气，
对 对，
但是他句句不提生气这件事情，
对，就是这样，这就是
我这样有当文人的潜质，
有当文人的潜质，那文人本身就是如此，只不过他这一次说出来的话好像很重这样子。那至于世新中文系他今天会被停招，我觉得跟学校一贯的一些政策是有关系的，这是我旁敲侧击听来的。然后再来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整个台湾还需要去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台湾需要那么多的中文系吗？最重要是我们会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再来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一所学校的中文系当它被停了之后，那未来国文课会不会被扼杀？因为大家都很在乎自己权益的问题，那是不是真的如此呢？那如果不会也都不是的话，那我觉得整个世新很可惜的地方，它停掉了一个非常基础的人文学门，这是我自己觉得很遗憾的地方啦。可是这也是在整个学校去考虑到，我讲的实际一点可以吗？
就是赚钱啊，
就是性价比
哦，没错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世新是一个很注重就是
性价比的学校
，CP 值，还有就是自己个人学校收益的一间学校。我昨天没有要跟你谈什么教育理想，私立学校创立的本身就是为了赚钱，
对，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去翻世新的财报，其实非常漂亮，世新是一间有赚钱，是少数在这个年代还有办法维持一定收入的私立学校，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个只要小孩越生越少的年代。
对对对，
所以我见到人我就说世新就是为了就是一间赚钱的学校啊，这是一个我想世新学生你我想你应该都要知道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不要太把理想放在最前面，有一些时候你把理想放在前面，你只会害了你自己，你会让你活得很辛苦。我觉得是这样。
对，因为追寻性价比这样子的一个年代，或者是我真的要进一步，其实我真的在这里我忍不住要偷偷说一句，其实我很喜欢文化人类学，我真的很喜欢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里面它真的跟我们提示的一件事情，当 他们现在做人类学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危机，那就是新自由主义进到了原始族群，就是那些比较原始部落啦，或者是进入了我们所谓的原住民的一个社区族群里面，他已经开始逐渐破坏他们既有的一个经济结构，然后破坏他们的一种
一些规则，
对，规则就是原住民的一些规则，那究竟是好或坏？因为他们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嘛。
这事情不是数百年前就已经发生过了吗？
对，可是最重要是新自由主义，它就更可怕了，因为新自由主义今天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一切让市场来做决定。对，一切让市场来做决定。如果你一切都交给市场来做决定的状态底下，如果这个不赚钱的学校是不是要该取消掉？这个不赚钱的国家是不是要破产？我们今天最怕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新自由主义进来之后，人基本的一种尊严，人基本该有的一个人性期待，其实都会荡然无存啦。我们今天最怕就是这个。那我觉得在一个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时代里面，世新大学会做这样的一个抉择，我觉得是很
无可厚非。
对，无可厚非，而且本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那我们说要去对抗啊或什么的，我觉得只能看中文系的人自己的努力，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们要努力的空间还很大很多，而且我们真的要持续的努力下去，因为我不认为中国文学系只停在现在或停在过去，因为我们还有更强的一个未来还要再继续走下去。
其实对于停招这件事情啊，我自己的想法是说，因为我有些朋友念中文系，有些是还在读书，有些是已经毕业，像我已经毕业的朋友就觉得说念中文系对他来说其实说实在的没有什么帮助。他觉得，他就说，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我说实在我持反面看法，对于停招这件事情。然后他问了我一个很直击的问题，他问我说，那你觉得中文系出来除了当老师还可以干嘛？
其实中文系出来其实可以从事文化产业啊，因为我就是一个例子。
对 对, 對，只是说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更深层的那个意义是，你觉得中文系出来可以做什么赚钱的工作？
赚钱的工作，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做赚钱的工作，其实在台湾真正要能够赚钱的只有台积电吧。
哦， IT 产业吗？啊，大家都是学程式语言啦，不用学什么中文，就学 C 加加啦。
对，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对啊，因
为对啊，
这就是由我们这一群数学不好的人没有办法学懂程式语言的人，所以才来念文科啊。所以其实我以他的，因为他已经出社会了嘛，所以以他一个社会人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问得很非常之正常，就是也很符合他目前的一个处境。
对，
他以前他有在科技业待过，
对，
但是钱的确多，但是的确累。
对啊，
就是
用
肝在换钱。
是，
然后后来他现在是算是投入到了，我觉得也是偏导游的这种产业，
是
就是在地的一些文，那叫什么文创行销嘛，就是比如说以大道城开始有一个，我们有一个 tour， 但是一天这样。對對對，说实在的，我日本东京有参加过，大道城真的没有。哦，就觉得说他现在投入这个产业，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读中文系有关系。我不知道，只是我在猜想这件事情。但是对于中文系收掉这件事情，我觉得说很可笑的地方是，一个以新闻学院著称的学校却没有最根本的中文系来支撑。说实在的，很多同学中文不是很好，包含我自己中文也没有很好。就是我写出来的字 until now 还是会被我主管说你写的罪字太多了，屁话太多之类的。
是，
我的中文其实真的没有很好，然后到现在可能还是会打错字或是念错，
是
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在这个中文已经不被这么看重的年代，书写难道就不能成为我们下一个工具吗？或是下一个武器吗？我们的早上国文课是广电系的，早上那个学弟念错鱼顶你，我就很不爽。我就觉得你是文盲吗？
那我觉得他不是，他是被那个简体字影响
差这么多。對，不是差一撇吗？
对，他差。对，可是很多人是没有察觉的，你知道吗？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本来一下子之间，我本来很想马上纠正他，可是我有压下来。我自己在现场的时候，后来我才纠正他的。那我会觉得，其实基础学门，真的基础学门其实是蛮重要的。直至今天为止，我自己在说真的，我在教国语文哈，就教国文课教那么久了，已经差不多已经进入了要进入第25年。那进入第25年之间哈，这个中间的一个历程，我真的是从过去的生命教育教到现在，我开始非常的在意学生的用字遣词，我非常在意你的行文的规范，以至于我觉得你好歹你要写出一篇文章可以说服别人的，譬如像说你未来要写一个计划啊，你如果你没办法说服别人，说真的，那你写这个计划干什么呢？我觉得这才是到职场上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比较实用的技能。
对对对，我觉得实用的技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觉得中文系，尤其是世新中文系，其实它可以转型，可是不要因此我就觉得好奇妙的是为什么要停招，而且他的停招模式是有点暴力的，我自己个人觉得了。对，因为他的招生人数骤减嘛，就我知道，我是从侧面了解这个消息的。我觉得你今天不是这样的一种运作模式啦，可是也没办法，因为
学校不是这样开的。
对对，
我一直在帮老师翻译耶。
对，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其实这是没法子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既然已经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一个结果的时候，已经我们可以预期未来它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会觉得中文系的人，或者是现在还在线的老师，或者是现在还在读中文系的同学，我觉得不妨去想一想，不是我们的前途到底会怎么样，而是你如何用你的基础语言，或者是呢你如何去使用你自己的国语文，能够去找到自己心所向往的那个行业。即便那个行业可能很多人都说很难赚钱这件事情，我一直都觉得工作这件事，或者是赚钱这件事，一定是要让自己快乐跟让自己爽的。哦，我用爽这个字就是。
不是啊，不然赚钱干嘛？
对，
赚钱的意义在哪里？
赚钱的意义就是要让自己，哇，我有收入好快乐，这是一个。
对、啊、不然呢？你不然我就问你，我现在当场问你，你去工作真的是为了完成你人生理想吗？应该大部分人不是。
对，然后再来就是希望说你是靠着你自己个人的专业去赚钱，我觉得当然是很好的，因为自己个人的专业去领第一份薪水，或者是无穷无尽的一直领薪水下去，当然是很好。不论你今天的专业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中文系的专业也不是去当公职人员啊，公职人员应该是那个行政公共行政学系的，他们应该是做的、
啊、公务人员，只要有念书就可以考啊，大家都可以啊。
对，
不管你念什么，你都可以有可能成为公务人员啊。
对，所以其实说真的，中文系毕业的中文人，他未来的人生前途，我觉得仍然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啦。因为我觉得还是老话一句啦，就是你今天要去找到一个你心所向往的一个职业，我觉得这还是真正最重要的。因为我自己虽然在经营书店的过程当中起起伏伏，也一直不停的在增贷，我是真的讲，我都在增贷的一个状态。那可是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一个本业，就是我所说的我在经营书店，或者是我在经营我的原力企业社。哦，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因为虽然赚钱不多，然后再来就是很辛苦，然后更进一步的说，我常常会碰到怪艺术家、怪咖艺术家。对啊，拜托，我所聘请来全部都艺术家，好不好？那些怪咖艺术家一大堆，可是 我不会因为这些怪咖艺术家跟我之间在 我们也常闹翻呢、欸，你知道
吗？吵架吗？玩 gay 哦，
玩 gay 对。然后你，可是你去接触他们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生命体，
嗯、
然后
的
对，然后他们非常的有趣，而且耐人寻味啊！你如何跟他们彼此之间进行最好的一个协商沟通，然后去取得他们的信任，以至于他愿意来你。愿意来到你的书店去开一个课程或者是开一个讲座，我觉得那都是一件让我非常快乐的事情。即便来听的人不是那么多，即便上课人不是那么多，可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最近那个戏曲编剧课的人很少，我们就四个人，然后我们是入不敷出的、嗯、就是我给了讲员那个钱、哦、我给我们讲员那个讲员费之后，我是赔本的。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可能比这些学员更高兴，因为我亲眼看到他们的分场大纲已经都出来了。
哦，真的吗？
真的真的，他们分场大纲都已经出来，我觉得我好惊讶。
你有见到他们的那些成长？
对对，
就从一个什么都不会，
对对对
对，或者对戏曲没有概念的人，
对对，什么都没有的人，
然后开始
对
从事对稍微从事这个戏曲产业的一点点小部分，
对对 对小部分。而且我们虽然有一些他们都是很热爱戏曲的，而有一些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故事情节、哦、可是他本身一步一脚印的跟随着老师教导的，然后去写出分场大纲、主要人物，以至于其中有一个男生，他的作品老师说其实你已经可以去投剧团，然后看他们要不要、
哦、他剧本已经写好了吗？
没有，他就是说中间的一段
哦，
对，也就是说你可以投，然后看剧团要不要，如果他们要的话你赶快把它写完、嗯、就是这样、哦、对，已经可以走到这个地步，而且只有八堂课，我就觉得好高兴。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策展者、主事者，我觉得即便我赔钱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的老师跟我们的学员其实都做了很大的努力，而且都得到了属于自己想要的一个成果。
我觉得讲白话一点，就是说老师获得的并不是那些账面上的数字上的增长，
对对对，
而是一种无形的价值。
对，这个价值是一辈子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价值是你不能用今天一堂课几千块，或者是这个剧本、这段故事卖了多少钱来衡量的一件事情。
是是，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你真的蛮厉害，很会翻译我的文字。
该说我是老师的解语花吗？好恶心哦。但就是我自己觉得说文化的价值，那像我自己虽然说在文化产业上并没有什么付出。自己虽然说以前曾经是真的有想过走进这个行业，但我知道这个行业说实在的它不会是我的
首选，
对，它不会是我的首选，我做了也不会很快乐啦、嗯、坦白讲是这样、嗯、那我就会觉得，那也有观察自己身边开始要走入文化产业 的朋友们，我朋友说想要走文化行政，真的很疯，超疯的，怎么会想要走这一行，
欢迎光临。
然后我就觉得说你怎么想要走这行，但是我就会去观察他，去看他们现在到底做些什么，然后他怎么走进这个产业，然后他怎么运用他的所学，让他的这个、他的技能可以在这个产业有所发挥。这个我想也比较贴近老师说的那种无形的价值，
对对对，
就你难以用数字来衡量这件事情。
嗯嗯嗯，
好，还是希望老师可以多在这个产业耕耘，然后不要让台湾成为一个只有台积电跟理性科学务实的一个国家，好吗？
对，因为我其实自己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这个节目，因为
蓬荜生辉啊，这个节目，
因为让我觉得说，哎，我可以畅所欲言，然后怎么从世界新专变成一个中文人，然后以至于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然后现在还可以小小的说一些我自己心中的一些话。因为说真的，世新中文系的停招，其实这件事情给我的冲击也蛮大的。虽然我都没有怎么特别表现，可是我觉得就代表了整个我们的基础学门一直不停的在被
挑战，
对。挑战之外，而且被忽略的一个情况，对，就对，因为可是这是一切的基础啊，不管是数学，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只有中文而已。 而且更多的就是像数学微积分啦，像化学啦，像物理啊，其实现在物理也招不到学生啊。
哦，真的吗？
真的真的啊。对对，
物理系居然有招不到学生的，
招不到学生。对，哈哈，这种基础学门，这种基础学门现在是越来越凋零的情况底下，大家都会走非常先进的啦，非常就是很赚大钱的产业。
我觉得要么是很赚大钱，要么就是讲难听就是样样都学，然后学不精。
对对对对，就是
因为我自己念新闻系，其实就真的很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什么我学的采写，然后我学的影音剪辑。然后我学了，可能我还要学，我还要有一点摄影美感，
是
需要学摄影。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却还要学社群编辑，然后社群行销，
是
还有很多你可能你想都没想过的事情。我就会觉得说，当然新闻系这个比较特别，是因为新闻本来就是很综合的学科，
对，
它的确结合了，因为就是科技进步论嘛，就是因为科技的进步，所以我们的我们传播媒体的媒介开始改变，所以我们要跟着它学习。这个所以我觉得新闻系就不太能算在这个类别里面，因为这个是科技使然，逼得我们必须得这么做。
对，
但是像其他科系，比如说教育类好了，或是其他比较文科类的科系，我觉得他们受到的挑战会比新闻系更大。
对，没错。
我现在想到可能就中文啊、台文啊，然后历史系，我觉得也是下一个受到挑战的科系。
对，
还有地理系可能还好，毕竟台湾是一个会地震的国家，所以地理系一定有饭吃。那像历史系、哲学系这些，我认为都是可能是下一波会被质疑，先不要说挑战好了，会被质疑的一个学门。
对，尤其是哲学系吧，哲学系
哲学不是一天到晚都在被骂吗？
哲学系一直以来都。看起来看似很边缘，可是又非常非常的重要。对，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科系。其实我蛮喜欢哲学的，只不过蛮可惜的，我实在没那个慧根能够好好的深究。
有些东西是需要点天赋的，好吧？
对，
就像我觉得我没有去念中文系是对的，其实我没什么慧根，
就是很难去深究。可是我是一个蛮喜欢逻辑的，所以这也就是。当初我在读世新三专编辑采访科的时候，那时候我念念不忘的就是杨世义老师的理哲学。
他现在也在学校任职啊。
真的吗？真的
好像是主任吧。
杨世义老师。
好像是啦，不太确定。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杨世义老师真的给我很大的启蒙，就是在哲学的部分，又理哲学的部分。因为他们跟我讲非 P 则 Q， 然后。谈那个反正充分啊必要条件，这就是我们那时候，对对对，不是，反而不是数学教的，是理哲学教的，
这不是研究方法才出现的吗？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在这一个部分世新算是我给我人生命当中基础滋养的一个学校，所以我今天会这么跨域，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斜杠，其实应该说是世新给我的教养，否则的话，其实一般中文系的学生其实不太容易像我这样。
这个我同意。
对，
就认识的中文系人的比较闭塞一点，然后比较太专注于自己的那个世界，但忘记外面的人长什么样子。这不是不好，当然我很羡慕他们可以有一个很专注的一个世界，我是注定没有的。
对，
但是说，但有时候还是要看一下外面人在干嘛，这样。
对，其实是应该要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自己等于说，我自己现在目前的角色，以及我现在面对的现在目前的现实状况，我觉得我比较像中文系跟。外面世界的一个桥梁，对，我现在目前的角色几乎都有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是一个比较往前冲的人，因为我会看到一个新兴的媒体或者新兴的产业出现的时候，我都会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去尝试。比如像说很多社群软体嘛，像抖音啊，对，我也是。
你有抖音哦？
我有抖音。
我没有哎、欸，我真的好可怕，我觉得那可以把我弄坏，我决定自我审查。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做短片剪接嘛，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环境，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环境。可是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沉迷是有原因的，这是 我相信的。然后再来就是，这就是新兴媒体，然后再来就是像 podcast。 对，因为其实现在目前理解认识领略 podcast 的中文系的人越来越多，之前是大家都没有的。那等于说我还算不错啦，我都有跟别人介绍这个部分。然后再来就是未来像 AR VR 那个部分，其实我
虚拟实境的部分吗？
对对对，我很想去做一个计划，可是每一次我要讲这个计划的时候，很多我的好朋友跟我讲说，对，跟我讲说，
你先等一下
，等到你真的已经想清楚了，有投资方，你再来做，你不要太急，这样子。
这个方面，我觉得可以等到它更普及化一点，再从企业走到民生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道路。
嗯嗯，
这点我非常之同意，哦、因为我们新闻系也有就是。我们就是讲究融媒体嘛，就是以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出你的媒体形式。
对对，
那AR VR 其实也是我们有在耕耘，不是我啦，但其他我的前辈们有在耕耘的一个领域。怎么说？哎，怎么把新闻跟这件事情连接？
是，
然后达到一个哎比较讲好听是就是向外传播这样。
是，
另外一部分就是哎可以赚钱。
对对，嗯，
这样我自己觉得是指这个部分。
然后另外中文系其实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数位保存的部分。对，因为我自己一直都试图要去努力这一个部分，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数位保存，不管是那个数位博物馆、数位云端，然后这些一直以来都是我不断的想要去试着去尝试的一个部分。就是而且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前辈啦，他们本身都已经不在人世间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读取他们大量的资料，以至于把他们的
就理解他的精神世界啊，
对，
以及他的表达的东西。
对，我觉得
就只能靠目前就是真的只能靠数位化。
对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一直想要努力，糟糕了，我已经把我的底都掀开来了。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跑在我前面把它做完。对，
没事，这节目没有什么人听。
所以不过无所谓啦，因为我觉得
这都是所有中文人都需要都应该要共同努力的目标。
对，我一直都觉得就是中文人，当你今天走出校园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要用一个很不一样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老师这句话讲得真好。
对，
好，来到节目的尾声呢，想要请老师就是跟我们这些比较没有已经失去国文教养的小朋友们想要跟我们说些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大一的学生本来就是会吃喝玩乐，然后会更在意自己想在意的事情。这件事情我在世新三专的时候就已经体认过了，
毕竟老师也当过大学生嘛。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有同寝室的室友也在质疑这件事情，因为他读了世新以后，他突然之间觉得非常的失落，因为他觉得为什么大学生的生活会变这样啊？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控制的很厉害嘛，所以我们连我们那时候有舞禁嘛，所以我们舞禁啊，就是不能去跳舞这件事情有舞禁。你去问你的
到底还能干嘛？那年代我就问到底还干嘛。
可是你知道禁的越厉害，我们私底下做的
你压抑个什么东西，它自然就会以别的形式，
对对对，
以你意想不到的形式冒出来、啊、
对对对，就是 这
件事情人类已经试验了无数次，但就是有人不信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说你
对，然后对，然后再来就是这、就是他读了大学之后的一个巨大的失落。我觉得那是那个时代的知识人，我觉得那时候、
文人，
对，知识人的那种失落，我觉得我在他身上看到那个失落。我你看已经那么多年了，那是我十八岁的事情，他当时候在寝室里面跟我聊到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惊讶，非常惊讶。可是我今天到了现在已经 即将要步入60岁的时候，当我在听在回想那一个场景，然后看到他那个样子，给我很大的一种给我看到的他的一个失落感。我相信现在也有一些小朋友也会有这样的情形了。那可是呢我那个朋友的样子是历历在目的。那我会觉得玩乐游戏快乐的生活，拼死命的打工，然后去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钱可以去实践自己想要实践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的。可是进到了大学里面来，我也切切要叮咛那些即将要进入大学的这些高中小朋友们，其实仍然还是要把自己的人生秩序把它给调整的刚刚好。因为我觉得人生都有自己的秩序感，一开始会很混乱，这个很正常，因为你等于说从一个很熟悉的环境，然后把你丢到一个完全陌生你完全不能理解的一个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除非有一个高度自觉的小朋友才有办法。那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小孩，就像我这样，我们是一个普通小孩，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复杂非常
五光十色
对的一个环境，
就是五光十色，
就是对五光十色的环境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玩耍，可以单逆，我都觉得无所谓。可是不要忘记了，就是该重新思考你自己的人生，然后该思考你自己个人的价值的时候，还是要回来想一想，回来看一看我今天为什么而进大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然后你希望怀抱着什么样的物件，或者是想怀抱着什么走出这个大学，我觉得这才是比较重要，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不然的话，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糊里糊涂的人也太很多啊，也不是说只有现在。
我以为那个年代没有糊里糊涂的人。
No， 糊里糊涂的人太多了。我们还有未婚生子的。对啊，这糊里糊涂的人真的很多啦。可是我只能说你想要，你今天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进到大学里头来，那不要忘记了你的那一个你当初的那个信念，千万不要被这五光十色的大学给浇熄。因为
就你本质不能被这些外在的东西动摇，你还是要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对，尤其进到大学里头来，因为这是你人生形塑你自己人生价值人生信念的一个地方。我一直都觉得我今天如果没有经过世新的话，我大概不会走到今天不会走到今天开一家书店的地步，如果没有那个的话，我自己真的是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都说人生是一趟旅程，我更想要的是边走边看这上面有什么。
我也这样觉得，可是我真的是觉得，不过幸好啦，幸好有读这些学校。真的幸好读这些学校。
就是在如果你今天跟我说我没有念事情，我其实不知道我可以干嘛。
哦，真的吗？
我不知道我可以干嘛。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念事情就是对我来说是这算是一个贵人吧。就是如果今天没有念世新的话，我应该还是就不太确定自己人生到底想要什么，然后也不会遇到就是很多志同道合的人，然后也不会遇到也不会碰到很多的机会。先不论我有没有掌握，但是至少说我如果有念世新的话，今天我就是有机会可以碰到这些东西。非常谢谢今天吴老师愿意跟我畅聊两个小时，真的是，虽然说对于后置的我来说又是一个痛苦的开始，但是人生嘛，就是在痛苦之间快乐着。好，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来我们节目，我是菜鸟主持人呆脑兽，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
之下，人人践踏玩踏，只让浪花抚平或深或浅的伤，只让阳光慢慢烫，一夜寂寞的冰凉。我是沉默之下，人人牵缠万贯，总要悠悠岁月换我本来容颜，总在灵魂深处藏了一些心。人影。